用声音探索世界，用故事延展人生。欢迎收听三倍人生，我是主播乔仔。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智勇，他曾经两次进藏，骑行拉萨、香格里拉，徒步墨脱，甚至偶遇门巴族聚集地。在西藏，他打过工，结识了不少朋友。他在他的西藏日记里写道：“风物长宜放眼前，放轻松，别紧张。”
实际我第一年去的时候是有着很新鲜的、很那个对什么都好奇的那种心态，然后呢，会花自己最大的时间，然后去结识新朋友，发现新东西，然后对所有的东西都抱着一个开放的态度，而且会觉得什么东西都尝试一尝试。这个心态我觉得也挺好的，这对我来说收获很多，我结交到了很多很多非常好的朋友，然后也学到了很多知识，甚至我个人的技能啊，包括我自己自身的很多以前没有想到的我也能做的事情，我也是在第一年就完全的掌握和对自己的一个信心的建立。然后第二年呢，我就不会像第一年那么的冲动了，我会有选择性的，我会甚至是有一定预设目标的，然后我去参与某些项目活动，甚至是主动挑选，并不是简简单单的。我第一年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态度，就是有一个地方，比如说像国际青年旅社，他给我一个食宿的基本稳定的地区，然后给予我一个基础工资，那我就可以在那里一边打工，然后放假的时间啊，把什么倒休的时间攒在一起，进行一次长途旅行。我第一年选择的是徒步的墨脱。第一年我选择徒步墨脱，是因为在2010年的时候，墨脱还是一个不能通车的这个小县城。然后呢，实际至今它都有那种徒步路线是无法通车的，但是呢，因为它后半程的路线已经逐渐公路修的比较好了，所以现在已经不能说墨脱县是一个不通车的县城。但我去的时候我也想着了，我第一年去了，因为整个西藏这个自治区有非常繁多的世界级的景区，五 A 级的景区有好几个。我当时在想，我第一年来，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拉萨，结交朋友，认识一些新的文化。然后我攒了一个比较长的假期，我到底是选一个神湖去看看呢？有非常风景漂亮的湖泊和山，那我到底选哪个呢？所以我既没有选择高山，也没有选择湖泊。我相当于找了朋友办了一个通行证，然后选择了墨脱的这个徒步路线。那墨脱县至今我不知道了，因为那是十年前了。十年前的话是这样的，首先你可以坐车到西藏的林芝地区，这是一个大区，风景非常漂亮，有桃花啊什么的，桃花林什么的。然后呢，在林芝地区呢，你们等一天，等一个就是联系好一队人，都是准备进行徒步墨脱的人，然后以及会有墨脱县本地人出外采买，他们也是从这条路径开始回墨脱县，就是回家。首先是有一趟大卡车吧，然后把我们一路送到一个就是多雄拉的山口，那个山口基本上是那个大卡车开到已经不能再开的位置为主。最近的城市就是我说的林芝地区，它有一个八一村，然后从那里坐，就是联系好了，大家都付一个特别便宜的钱，因为大卡车嘛，条件也比较一般，然后坐个一个多小时，它就开到了不能再开的一个位置，真的就是那个车开到那儿停了，就没有路了，而且已经是爬了挺高的山坡了。然后我们下来，我们呢就是作为徒步的游客、背包客，没有什么的行李，就是你背着包，然后准备三四天的路程的基础的衣服啊，和一些简单的干粮，还是你想带的东西就行。但是更多的人呢，实际上是我说的那些，就是墨脱县本地的人，或者是墨脱县沿途中间它也有不同村落的这些藏民，他们呢可能除了自己身上 背着要带回家的买的东西之外，他还有这个驮马，就是帮着他运送货物的马匹，也是一起从那里开始比较繁重的货物。我当天就是像十年前我见到的，有人是背着 DVD 的机器，小型的一些家用电器什么的都会放置在马匹身上，然后自己背的一些可能是稍微轻便一点，但也非常重，然后从那里开始徒步，基本上是翻越多雄拉山口。多雄拉山口不算太高，它的垭口也就是刚刚4000米。实际我们第一天翻越的时候还是有一点那个吃力的，因为就是年轻的话，几个小男孩，我们本身的行李不重，但是我们带了一个行李箱的酒，就我们当时就我们后来就发现这个液体真的是太重。你知道自己爬本来就够累的，然后我们是4个人轮流抬那个一箱子啤酒那种，哦，真的是，
你们可真是，
就我们就是应该是
酒瘾很大，
就是出发前我们买了好多啤酒，所以我们没到垭口的时候，我们就分发给这个藏民老乡，你们想喝一点吗？就帮我们减轻一下重量，让我们自己也喝一点。
它不会冻上吗？
不会不会不会，它那个易拉罐还没有，就是。到了垭口，确实是垭口的地方，它因为海拔高了，然后它会有积雪，但实际上不会冻上。然后我们在那儿休息了一下，休整一下。本来我们就可能预想的过于浪漫了，因为我们听说里面是这样的，因为你进入墨脱县的过程之中，你会经历四季变化、不同温度的那种感觉。我们就说了，那休息的时候我们没有带太多啊，就是20多听小听的那种啤酒。但是实际上就是液体太重，就背着背着就真的觉得都想扔了，但是一想要么就翻给老乡们喝，你反正有的人家爬山的老乡就无所谓，就根本不喝，有的人就很客气的接了一瓶，就相当于是当水一样就喝掉了，然后我们也喝了点，然后就还剩下这么10听吧，然后分别装到每个人包里，然后就直接就把那个最开始包着那酒的一个小行李箱就扔在了这个山边，然后就继续往前爬。这样的话，第一天那个压力是挺大的，因为可能在此之前很少走，路程不是很长，但主要就是海拔起伏比较高。虽然它的垭口是不到4000米，但整个路途中，我们可能刚下个不到500米，又得爬上400多米，它一直是这样上下上下的这种路程，会让你消耗很大的体力。所以我们第一天到了第一个聚集点吧，跟老乡们都到了，但实际我们到的时候，因为虽然我们年轻，但是因为没有什么经验，然后中间也拍照啊也玩，确实是景色非常漂亮，导致到的时候人家老乡就是每年可能都进出好几回，人家有正事的话就早早休息，因为明天可能我们到的时候已经天色很晚了，然后实际那个店铺也比较简陋，就是一些松木搭的一个小的屋子，然后有一个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火塘，因为大家知道这一路上你势必要趟过一些小河呀、什么小溪呀这些地方，哪怕没有的话，平时山里尤其是到了垭口地区，它有积雪，雾气也比较重的地方，你肯定还是有潮湿的状态，你要烤火。这烤火呢，除了你身上烤的暖和一点，就是你的衣服尤其是鞋袜这个要烤暖和一点。
哎，你们用什么生火呀？
他们就肯定是木头，肯定是当地取之不尽的，因为这种已经建在这个相当于是整个林区内的中途驿站，这都属于小驿站了。
哦，有这种驿站。
对，它就是应该是已经常年规划好了，我们每天走多少公里，应该也就25公里左右，它就会设一个这样驿站，然后如果我平地走25公里，可能没有这么费劲儿。就是还是我说的，你要上下不停的这个海拔的变化，你要走25公里，而且很多路不是那么好走的，就是它不是，别说柏油路了，它是山路兼石块的路兼泥泞的路，它是这么一种混合路径的话，你走完了一天是挺费力的。然后就是烤火，吃饭的话，简简单单的就是压缩饼干也行，或者是。当地有这个有壶可以烧热水，那你就准备了泡面也行，基本上就这种。然后第二天呢，第二天走的时间最长，实际第二天和第三天是我们觉得景色最漂亮的，因为 进入了整个过了多雄拉那个垭口之后，走这两天呢，基本上海拔是一路向下，然后你会发现，尤其第三天吧，可以一天经历四季的变化，它这个真的是比较惊叹于这种特殊的这种地理构造，因为我们知道最后你抵达墨脱县，墨脱县的海拔是200多米，然后你从最高的这个多雄拉山口是4000多米，一直到200多米，中途有一段大的落差，确实是能让你感受到季节温度，然后甚至是植被和昆虫的变化。墨脱呢一直这个不是传言，这个是基本信息，就是蚂蟥水蛭这些生物是特别多的。然后呢有的我去之前也做了功课，有的说你要做绑腿，就是把腿绑得非常严，实际我们并没有，我们基本上就穿了一个军胶鞋，然后没有做任何的防护就去了。那路上你碰到蚂蟥怎么办呢？就是基本上跟老乡一样，你点根烟什么的就把它烫走就行，或者是你不要用手去拔，因为那个东西它会往你血里钻，你用火去烤一下，
越拔越它越往里是吧？
对对对，你用火去烤一下，它要么就是应激的这种虫子就自己跳出去，要么就是它会被烤死，实际基本上怎么处理。至于蚊虫之类的就没有办法管了，你能够保证路途上消耗的那些体力，然后甚至是有一些路径还是有点危险的，因为它中途是有塌方的存在的。我们运气比较好，没有经历过就是当场就临时塌方，但是我们前后经历过3-4处吧，刚刚可能一两天前塌方过的遗留痕迹，遗留痕迹之后你就比较安全的，就慢慢的爬过去就行。如果运气不好，你碰到当天它就塌方，你一定要多等一会儿，等它稳定了那个山体之后，你再往前走，或你选择绕一条路怎么样？墨脱真正的问题就是，我们即便是就是普通公民，我们也并不是说我们想进就进，因为它涉及到是这样的，它那个墨脱中途的路线呢，它是有一条可以人工的，相当于是翻越到国境线以外的地方的，所以那里会设立这个比较严格的。岗楼查哨，它是一个我忘了那个大桥，应该就类似于什么解放大桥吧，它是有比较严格的我国的驻军在那里把守，然后它会严格的检查你每一位，就是你办好了通行证之后，那个通行证保证你14天内有效，所以办了这个通行证，拿到通行证我们马上就出发，进入再游玩再出来，所以基本上给你2周的时间，然后他会检查你的比如说相机拍照，因为它确实是国防的一些比较敏感的地带，而且里面的驻军都是荷枪实弹的。我们是在第二天的时候还看到了咱们国家应该是他们是每年驻军的一定季度的换岗，就是换岗的时候我们看到有我国的军人，他们是整我不知道是一个多大的这个集团啊，就是整队的往外走，相当于我们从外往里走，他们是往外走，他们的马匹驮着的都是这个武器之类的，然后军队往外走，然后呢我们是往里走，相当于是这么一个状态。等到了墨脱县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藏民的一个小县城，然后甚至也有墨脱县的小学，然后也有居民区，然后也有住宿的地方，这个吃饭的地方，就是一个最基本的。说实话呢，在墨脱县待的那两天我们稍稍有点失望，因为可能想象的太好了，就是县城本身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应该最精彩的就是我说的这一路的这个旅程，你的见闻景色，然后信号就不用提了，肯定是没有信号的。对，我觉得就是在那个时候吧，我不知道今年啊，就在2010年时候信号塔还是不这么发达的，能建立在墨脱县里的，你想我们是走路进去，实际没有100多公里的路上，它不必要覆盖的那么事无巨细，它可能在墨脱县城里，它有一个有打电话的地方，有一个能够通信的地方就够了，然后再有就是像我说的最开始那个林芝地区，它有一个就可以。所以这是我第一年的这个徒步的，非常算是给我特别大的一个启发吧，因为我从小生活在北方的城市，然后也没有什么高山户外旅行的经历，可能从小到大 在去西藏之前爬过最高的山就是香山，对，
对，所以我觉得你挺厉害的，你第一次爬海拔4000多米，上上下下，而且是没有通铁路的。
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首先我不是提前了2、3个月就在到了拉萨，然后在拉萨适应了一段时间，因为拉萨附近也有一些小山啊什么的。我那个时候在拉萨，我平时除了在青年旅社打工之外，青旅也有小自行车什么的，我还骑车去过，就是拉萨市周围的一些小山坡，它旁边有一些小的寺庙什么的，我都骑上去过什么的。当然后来我发现那个跟后来比起来还是太小巫见大巫了，但当时我就觉得，哎，我身体可能天生也比较适合在高原地区，哪怕是做一些运动，我也没有任何的胸闷气短，甚至是感冒发烧这些都没有过，所以就可能比较幸运。第二点就是我同行不是我一个人，可能我一个人的话还会有一些问题啊、困难什么的，但我们同行是4个人，小伙伴结伴，都是，我年龄倒数第二小，剩下2个人也比我大不了2、3岁，所以我们几个人，同龄人差不多的，而且，他们几个人其中有一个人算是比较有在山地生活的经验。但也不是这种山地，他就是内陆山地。他说跟这个还是不一样，主要是大家一起的话就结伴同行，而且确实是自然风光非常秀丽。然后，你能看到的东西就是，眼睛接受的信息量和你身体感受的那个新鲜度，会大大的减弱你的很多时候的疲劳感。因为我们总是说，比如说走累了什么的，有时候要不要歇一会儿，但感觉前面会更精彩。然后我们就是。有那个更精彩的那个吊着你的胃口，让你一直往前走啊，是这样。
所以这一路上，你看到了很多和你成长的环境、北方的城市完全不一样的景观，然后文化、见闻，并且其实他们那边的社会的组织形式，甚至都跟城市里不一样，没有网络。你刚才提到，对吧？所以，那个通信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包括那种生活的速度都是不一样的。
速
当
度
时
感，
这种反差，给少年的你带来了
是的。
什么样的心理的震
我是
撼
这
呢？
样的，我当时我想了想，在我去这个地方，因为墨脱这个地方呢，算是我最早是从书上看到的，是我当年在这个中学的时候读，安妮宝贝写了一本这，他现在是不是换名字了啊？就是当年的笔名是安妮宝贝，他写了一本算是小说吧，叫《莲花》，然后我当时是拿做通俗小说读的，然后就快速读完了。当我走到的，就是我看到啊，原来中国有个墨脱县，我以为它是比较美化的。实际我真正去了之后，我发现非常真实，是因为他在小说里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如果你走错了岔路，他会说你会走到那个墨脱县门巴族的一些小村落。那个岔口，我现实层面上我们当时是遇到过的，就是
门巴族，你跟我们解释一下。
门巴族是藏民里面的一支少数民族，他们信奉的是更传统的，就是藏族本地，就是我们叫什么
原始的
本
宗教。
原始宗教是本教，它跟佛教当然有一点点交融，但是又更传统一些。所以门巴族有自己的很多习俗，这些东西呢我们没有接触到。实际上我们在这个 如果你看一些纪录片里面，他会说，可能在就是90年代没有进入2000年的时候，你们门巴族如果从这个拉萨或者哪里回到他们门巴族那个小区域的话，他是要有那个吊索，是从这个雅鲁藏布江的这边靠吊索回到他那个纪录片会显得更危险，那
从
个上
吊
面
索上
滑
吊
过
着
去，
人滑过
滑
去，
过
是
去或者是爬过去都有可能。然后底下就是
吧？
雅鲁藏布江，当然他们设立吊索的位置已经算是选择雅鲁藏布江最窄的地方，因为太宽的话吊索就更难以建立。
所以是一个与世隔绝的部落。
就更隔绝吧，它比外界更隔绝一些。因为我们一路上就问，就是墨脱线怎么走，会不会有岔路？人家说就一条道，你就一直沿着走就行。然后我们就确实前几天就是一条道，等走到第三天到第四天，就差不多25公里左右的时候，发现有岔道，而且岔道并不是说你这个岔道一看，哎，前面就堵死了，那个岔道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有甚至是可以有小汽车过的那种宽度的路，所以你就这时候你拿不准这个往前走到底走哪边。然后我说了这样吧，我们四个人有2个人休息一下，我跟另一个朋友去探探路，我们选的是左边的岔道，就走着走着走着，逐渐走到了就是雅鲁藏布江的越走越靠下，越走越靠下，我们发现脏边，然后我们就看见有吊桥了，也就是说，可能在90年代末的时候那个还是吊索，但是现在它也变成吊桥了。我们当时想了想，按照之前我们做的信息准备，它是有解放大桥啊什么的，但应该不是这种桥，也没有驻军把守，那这个地方就是岔路，就不应该是进入墨脱线的，反而是，我是看小说，然后我们后来比较巧的是，碰到了一两个这个藏民，我们问了一下，他们说那边是门巴族的别的地区，那个不是你们要去的那个目的地。你们沿着应该是右边这个路一直往前走就对了，所以相当于是我们也就是我后来我想一想，我们实际上就是我走到了那个就是当时安妮宝贝写那个小说的那个，因为我不太确定他有没有去过那个门巴族，但是我是看到了那个传说中的那个吊索吊桥的那个位置，所以，
等于是命悬一线，捡了一条命。
因为我听过一些传说啊，什么门巴族他有那种我听的传说，后来我没有考证过，就是他是比较会有可能会扣留住外来人啊什么的这种，有点类似于那种什么《仲夏夜惊魂》那种，他会吸纳新鲜的人物进入这种原始的一个小社群内，增加他基因的这种多样性什么的。但我这只是听的传说，你要说危险呢，我觉得最大的危险可能就是你走岔路走迷路了，你会影响你今后好几天的路程，甚至我们基本上没有赶过夜路，如果在夜晚的话，在那个环境下，会不会有传说中的猛兽？因为通过我们跟中间驿站的老板，那些开驿站的老板，有的都是入藏十几年的丰富经验。他说，我们刚来的时候，比如说2001年、2002年的时候，在这个从市区到墨脱县这个路途之中，那明显是你遇到熊啊、蛇呀、啊，这都是有可能的。当然这些年，他说这些动物也越来越少的出现在你们这些平时走的大路上，但是你如果往那个深山的森林里面走，它还是会有的，因为它的植被非常丰富，然后物种的多样性也足够。咱们国家的很多研究这个高原地带的植被和动植物、昆虫类的这些专业学者，是经常会到云贵、滇藏地区去采集标本、野外采集的。这跟咱们普通的游客是不一样的心态，所以我们就比较幸运的，就是不走夜路，没有走到岔路，基本上是一直按照计划，一路顺利的抵达了墨脱县，然后到了墨脱县休整2天，然后就像我说的后半程，你就可以包一个车，一天的时间开出去，开到一个能够直通回到拉萨的一个这个西藏的一个市的。这种状态。
你刚刚这个经历听起来给我的感觉特别像在看那种70、80年代美国拍的那种冒险的那种 cult 片儿，去
是有
南
一点，
美
是有
呀、啊、
一点，
亚马逊
但
雨
实际
林
上
啊，
已经非常安全
对。
了。 我更加坚定了，那我第二年我愿意再去，因为我明明知道这个地方啊有太多太多的有趣的文化人物，我没有时间结识，实际一个夏天四五个月你觉得很长，实际是就还是挺短的，对于你对于这个地方有这么大的好奇心有吸引力的话，你还是觉得完全不够，因为整个藏区非常大。我基本上第一年就是扎根在拉萨本市和去了一趟墨脱，然后就回来了。中途我是玩了玩，但是那个玩的都时间太短了，所以这就是我第二年再去。我第二年再去的话，我就不在青年旅社打工了，我就换到了一个第一年比较认识比较好的餐厅打工，相当于我工作性质也变了一下。那做旅社的前台，我会做一些简单的早餐，然后更多的是接电话、安排房间，甚至是帮着洗洗这个布草，就是我们所说的枕单、床单，就是日用的这一套，然后跟客人聊聊天。然后第二年呢，我换成了餐厅的工作，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工作的那个密度。我去的那家餐厅基本上是当时拉萨最火热的，这个基本上每天都是从他开业一直忙到闭，就是关店，一点都不停歇，
十个小时。
中间下午的时候是就是会休息，那段时间休息我们倒不是关店，但确实也没什么人来吃饭，主要就是中午饭和晚上饭嘛，然后那就是游客，然后晚饭的时候是更忙碌，而且晚饭的时候很多时候你要接待的是订餐。比如说我们知道在藏区有一些特别有名的菜，就是鲁朗地区出的石锅非常有名，然后用这个石锅包的鸡，感觉上啊，就是我觉得是感觉上特别的，比别的那个电饭锅什么的包出来的鸡更好，但我也不太明白，确实我们店的几个石锅确实是最开始我说的老板也是旅游背包客，从鲁朗和林芝地区深山里背出来的那种手工打造的石锅。然后呢我们那种菜是要接订单，你要提前订机，而且里面会比如说加一些天麻呀、松茸啊、虫草啊，这些你要提前准备的材料，所以那种菜是提前要做的。然后平时的就是炒菜呀，然后我是在一个粤菜馆打工的话，煲仔饭啊、煲的汤啊，然后加上我主要是我不进厨啊，因为我没有这么好的厨艺，那是专业的这个粤菜厨师在管。我在前台呢就负责做咖啡、做果汁、做龟苓膏、做奶茶这些，但一天到晚是非常累，就是基本上手是停不下来的。然后你还就是因为我算是稍微可以用外语交谈，那所有的外国客人的接单，然后我也会去跟他们沟通交流，因为有的时候你跟这个外国人一来，你给他得讲我们这道菜是什么，这道菜是什么，这道菜是什么，实际沟通的时间还挺复杂的，就是你首先给他们讲明白我们这些什么菜，然后等他们
你还得跟他讲明白什么是松茸，什么是
我跟你说，这些外国人也比较简单，如果他是一个对这个文化不太感兴趣，他就是来见见自然风光的，他就是炒饭炒面，他觉得这个东西也是符合他们
填饱肚子嘛，
对对对，他们也不会轻易尝试一些其他的东西。如果是比较有兴趣了解一下，哎，这个藏族菜跟这个普通的中国菜有什么区别，那他就是要逮住你问好多问题。
我估计他把你们餐厅当那种 Asian to go 了。
是是是，对，就是反正这个每天的话你会觉得工作量非常的大，但是呢收获也挺多的，实际上因为你通过跟不同的客人，除了藏族除了这个汉族的咱们的游客，然后这些外国客人可不仅仅是欧洲的，也有美国的，也有东亚的，也有，然后不同的。
可是你你能见到很多不同的人，可是你能跟他们交流什么呢？就是
因为是这样的，我第一年在旅店住，旅店做工作的话，我交流的就更复杂、更细致、更慢一点。那我在餐厅，我要一个最高效的，同时要保证我们餐厅的这个效率，就是不是说你吃完了快走，而是像尽快的要翻台，做餐饮都知道这个翻台率。那就是我会尽量的，首先给他推荐的菜品是，咱们就说，厨师做起来不复杂，且稍微成本利润高一些的，你要这么推荐一些。然后他如果选择了那些 复杂的，那你也不能拒绝客人的要求，所以你要安排。然后，有的时候上菜晚了，如果包括对于菜品的嫌难，所以这是一个服务行业。对于我来说啊，我就完全是，怎么说呢？就是一种学习经验，就是跟人打交道，跟不同的人快速的打交道，而且要随时应对一些特殊的情况什么的。这个就是一些收获吧。但是餐厅也有好处，就是餐厅的早晨不会特别要求你早起，因为我们10点才开门。这个跟酒店可是完全不一样，因为酒店的话，很早就起来订房、退房、反映房间里的各种问题，实际是两种体系。那个看似中间它的那个工作密度不这么聚集，但是它撑得很长，基本上24小时随时都有可能有问题，因为你随时都有可能接到电话，你有可能半夜遇到过特别紧急的状况在你酒店里发生的，突然来到你店里的，这些你要处理。但是我餐
比
厅我
如
不用
呢？
啊，我
可
餐
以
厅
说吗？
啊，比如说。我见到过，比如说，就最简单的，喝醉了的，晚上敲大门。我们店已经说了，就是11点半以后我们会关门。如果你来了，摁一下门铃，我们这里有守夜的人去给你开。但是，那你喝多了的时候，他会有各种各样的状况，转天吐在房间里，比如说房间的下水道啊，房间他不喜欢啊，然后你要调配，然后你调配的同时，你要跟其他的客人做解释，因为。夏季的房间永远是满员的，就是说，你根本就有的时候你抓不出空来，你给他调到什么房间？他有的时候说了，我住在这边，我不舒服啊什么。更有甚者，就是确实是碰到过，带着一些自己的其他朋友来我们酒店，这个是在开住宿的时候是不太欢迎的，因为你带其他人进入店里的话，你没有登记的话，一旦出了什么事情，我们都完全是信息之外的东西。所以也碰到过毫不讲理的。如果游客呢，我们还用游客的方式；如果是本地人，有的时候本地人就更复杂。这个时候我经历过2、3次那种本地人就拉帮结派的来了，那怎么办？这个我觉得就是从我那个老板的这个身上我学到的，就是你在当地开，你作为一个外乡人，你在当地开酒店，哪怕是开一个小小的旅店，你都一定要跟当地的。一些比较好的本地人要打好关系，无论是派出所，还是甚至是你要是有能力的话，像我们老板的那个一个朋友，就是当地的一个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藏民呢，有的时候你如果只拿这种机关工作或者工衔去说理是说不通的，反而是你结识一个非常有声望的藏族本地人，他有一些。认知和朋友是能说得动很多关系的，这个比你甚至是认识警察什么的还要管用。这个有的时候你不用弄得特别僵硬，只需要人脉关系，然后把他们劝走啊，或者是讲讲道理就行。他有的时候也可能就是喝多了，或者是脑子一根筋比较轴就没转过来，他就觉得你是不是在骗我，是不是在愚弄我？实际上打开门做生意就肯定不喜欢这样的。
刚刚你说去墨脱，其实你一路上看到的都是，自然风光嘛。在西藏，你有没有看到什么人文的景观，包
人
括
文
他
景
们
观
宗
也有，
教？
是这样的。第一年我不就主要去的是墨脱这个自然风光嘛，而且我第一年确实是，主和这个汉人在结交，我结交了很多汉人的朋友。那么也为我第二年再入藏的时候有了更多的选择性，就是我又选择了像我选择的那个餐厅，也是我第一年认识的好朋友。那通过那个餐厅老板，我确实是第二年认识了不少真正意义上的藏族朋友。 这些藏族朋友有的就是普通老百姓，就是像我们店的服务员，哎，就是本地的，然后呢，我们经常会在拉萨非常著名的这个光明岗琼甜茶馆，就是一个真真正正上的草根意义上的那种甜茶馆，就是一碗面1块钱左右的那种价格，2010年时代，然后一杯茶5毛钱这样的，就一碗茶，所以那个茶的量挺大。就是那个地方，你基本上看不见汉人，都是藏民。然后你如果在那个里面点菜点单的话，你基本上得会几句藏语，比如说甜茶怎么说，酥油茶怎么说，藏面怎么说，加肉不加肉，要不要辣，这些基本的。我虽然不会说完整的句子，但这些单词就我至少学了，否则你到那里你都不知道该怎么点单。然后特别有点那个，就像我北方，尤其我小时候那种国营菜馆的感觉，就是那个气味啊和那个状态都特别像。但是呢，它又是完全不同的少数民族所构成的圈层。从那里我再聊聊天儿，就偶尔碰到会说汉语的，会跟你聊两句。然后呢，再有就是拉萨特别著名的一个地标性建筑物，就是大昭寺。大昭寺门前的香火是常年不断的，然后一直是有人磕长头的。我也是在第二年养成了这个磕长头的习惯。我倒没有什么明确的宗教信仰，一来是我觉得磕长头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锻炼方式。实际我在第一年的时候学过一下，就是标准的长头姿势，它是有代表意义的。如果你们从电影里看到的那个拍3下，然后匍匐一下往前，怎么样？它是公路长头的方式。如果你在原地不动的磕呢，那就是首先这3下它是代表着这个佛家的3昧，就是身、口、意，就是第一掌合十在头顶之上。然后是，身，然后第二掌是在脸的前面，就是嘴口，然后第三是胸的前面，就是意心，然后匍匐，然后磕，然后磕的就是全身，就是我觉得特别像一种瑜伽的姿势，就是让你的脊椎从直立到跪下到弯曲到再把它舒展开来，然后双手平摊，朝上的，把手心朝上的平摊一下，然后再原样的返回动作，再把脊椎收拢，然后屈膝，然后再站立。实际这样一个动作，我自己觉得啊，从人体的角度来说，你经常做是一个非常好的舒展运动。当然，磕多了肯定会劳损，就看你磕的那个频率和那个节奏了。然后我第二年基本上坚持了3个多月吧，积攒了就少说也得磕了几千个头，因为我每天早晨都是磕108个吧，这个是一
一
个，
百零八个原地磕，
对对对，108个不算多，然后基本上在30-40分钟之内就能磕完，而且，因为大昭寺门前是有常年有不断的磕长头的队伍，然后早晨的话会有非常好心的一些我们叫藏族阿佳，就是藏族大姐啊，就是会给这个磕长头的人每人发一个苹果呀，会给你发一杯茶呀，就，不是每天都有，但我也接收到不少个苹果这种，就每天带个垫子先去磕一遍头，磕完头呢回我住的地方洗个澡，然后再去这个餐厅上班，这个也有赖于我特别好的这个第二年换了一个工作的性质，我不用早晨就很早就上工的这种。就特别舒服，就感觉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做了一个40-50分钟的锻炼，然后精神饱满的去上班一样。
但是你在磕108个头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呢？
哎，这个我第一年我就问了，实际我第一年的那个青旅的经理他是一个佛教徒，然后我就问我第一年的时候他就带我转过整个拉萨的一些标志性建筑物。当转到大昭寺的时候，我也看到这么多人在磕长头，我就特别想知道从他们佛教徒心里在想什么。佛教徒心里想的呢，除了就是修自身大圆满，或者是怎么样，他们有自己的不同教派的一些信念的话，当时我那个经理他是个汉族人，是个北京人，他就跟我说，如果你就是个普通人，他就问我你信教吗？我说我也不信教。他说那你就祈求一下世界和平就可以。实际你听着挺大，但是我觉得是可以的。他说，如果你要是比如说你特别关心你的爸妈、爷爷奶奶什么，你也可以祈求他们身体健康。如果你都没有什么的心无所碍的话，你就祈求一下啊，世界和平，没有战争啊，或者是人们少受苦就行。所以我 基本上就是我当时呢，我想了一下，我说这个有限制吗？你几个愿望什么？他说没事儿，你就自己怎么想的，甚至你什么都不想。他说你不是觉得这个当做身体锻炼也行吗？那你也行啊。所以我后来我就是，在磕头的时候，一来就是祈求我的爸妈身体健康，二来就是世界和平。就这，你在投入进去这一项运动之中，我是认为这个磕长头像一个运动一样，你投入进去的时候，时间会过得非常快，然后一下子就过完了，然后数字也不会，我脑子倒是也觉得不会乱，什么108个磕完就走，而且没有人会来问你，你为什么磕呀？或者你怎么就不磕了？就从来不会有人管的。然后大昭寺门前有这些磕头的人，也有很多人坐在那个大昭寺门口有一个特别大的那个香炉的，印凉处，就是坐在底下就看着大家磕。所以我觉得，在大昭寺门前磕头是一种相安无事又特别舒服的状态。它不会有那种尴尬感。比如说你进入一个。比较那个庄严的，比如说，就是咱们国家很多著名的寺院，你扑通就跪那儿，然后磕头，我可能觉得又太戏剧化了，我没有达到那个状态。然后当我到了大昭寺门前，我看大家都在磕，然后我就相当于是，哎，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理由，然后我自己磕，我自己有一个我自己给自己定下来一套规则，然后我完成了我就走，就特别舒服。然后偶尔还能领到这个苹果呀、甜茶、一杯茶什么的。我觉得非常开心，我是基本上这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好像佛教的磕头，包括他的那种礼拜的形式，他所祈求的东西其实蛮宽泛。
是，
有的咒语是祈求 wisdom，有的是 prosperity，
对
有
对
的
对，
是 perfection，它都是那种特别特别宽泛的
这
概
个
念。
主要也是因为我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徒，因为，我是问过他们的，他们实际上是，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无论你是在家修行还是出家修行者，你是需要，有特殊的咒语或者是怎么样的，你是需要，就是自己首先要练习，然后在每一次磕头的时候都要践行这件事情。由于我并不是一个宗教的信仰者，所以我带着一个特别去朴素的心态，我就是家人的身体好，然后世界上。少发生的战争，就基本上也满足了佛家的一些基本诉求就可以了。你如果到过大昭寺门前的话，我们知道它里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拉萨最著名的是布达拉宫，其次第二大著名的可能或者是同等重要的就是大昭寺。大昭寺里供奉的是我们叫释迦牟尼的12岁的等身金身像。那，如果你进入大昭寺境内部，然后你绕着佛像转啊，你跟佛像的祈祷啊，或者是你们宗教内部的一些，它是有规矩的。如果你在外面，我在外面，说实话，我是看不到那个金身的。但是，它有双路法轮，有很多象征性的符号在里面。我每一次磕张头呢，我肯定还是对着它那个主座的这个佛像去磕张头的。但同时，你能看到大昭寺外面，它有不同的佛的化身，因为佛不只是一个形象嘛。然后我最开始我的那个藏族的那个就信佛的一些藏族朋友也会给我讲，这每一尊佛像是干什么的。有一个佛像的金身是专门司职那种，应该说是类似于经济上好转，或者是咱们说俗一点财源广进，甚至财神的那种功能的。它有一个专门的这种，然后也有专门祈求智慧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文殊普贤，它是各有一个司职，一个是文曲星，对吧？它就应该是那个智慧上的智识，让你打通智识，让你智慧更上一层楼。当然，佛家的智慧啊，跟咱们所谓的那个聪明才智可能不是一个意思。但我
对。
觉得，你如果是家里专门供奉普贤的话，或者是文殊的话，就文殊吧，文曲星，那你确实代表着我希望我。更开通一点，更通达智识一点。我不想做个愚昧的，一辈子被浑浑噩噩的人。至于那个财神的那个，我觉得也可以，也没有问题。你就是希望自己的这个积累财富更大一点，也可以。 那佛教它的这个创始，它也不是说先有的，它甚至是从印度教演化出来的。所以呢，当然他们在这个宗教的这个撰写历史的时候，或者是撰写怎么，或者是普通人认为的神话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都知道，释迦牟尼他并不是第一个佛，那是悉达多的王子。那在悉达多还是王子的时代，他还没有在菩提迦叶树下得到证悟之前，他们可能是那个印度的那个状态，可能是信奉印度教的，甚至是还有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宗教。但是他一旦成佛了之后，他会通过他们这一套理论里面的，比如说我知道我的前世今生，我知道我们原来还有根本佛，就是本源佛，他是释迦牟尼之前的前世佛，还有更多的古佛。他通过完善自己的这套宗教体系的这个架构，他会让这个超脱咱们现在瞬时的这种时序性的排列的，就谁比谁更早，谁比谁更早，他是超脱这个。所以我也觉得你说如果你信这一套的这个有这种信仰的人，他是不会在乎谁比谁更早的，或者是谁给谁更包容的，他愿意接纳一切，然后愿意开发每一个人的知识。就是说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这个是基本上是大乘佛教的和小乘佛教共同遵守的一个道理吧，就是每人生来就有佛性，只不过你没有开发出来而已。你通过皈依，或者是自我修行，或者是通过达到知识上的开发，你就能发展，你就发现自己的佛性，甚至是甚至是能够度他人，帮助他人解决困难啊、痛苦啊，这些东西都是他一个更加在当今，哪怕是现今21世纪的这个普世概念里，非常容易被人接受的。他跟很多的现代理念是不冲突的。
说到西藏，喜欢电影的智勇也提起了《问马财旦》。
是这样啊，就是我见到的，就肯定还是那句话，我是2010年以后，就2010年才去的，我没见过以前的样子。但是呢，确实也有一些作品是在此之前拍的，然后也有一些作品是这些年拍的。我就说几个比较有特点的吧。首先就是特别著名的，你知道万马财旦导演，他是就是肯定是个藏族人，而且他是宁玛派，就是藏传四大派系里面红教的这一派的。然后但他呢又是，首先他是一个作家，然后他是后来到北京电影学院做进修，然后才成为一个导演。然后他拍的电影呢，我看了几部吧，无论是这个塔洛，还是撞死一只羊，还是最近这个气球，是不是真实的呢？肯定还是真实的，尤其他拍的景肯定是真实。然后藏民都选的是藏族本地的演员，有的是已经比较表演经验的，比如说金巴呀什么的，他也比较有表演经验，有的是可能是找一些素人演员，说的都是以藏语为主的，那他那个真实性确实是无可挑剔的。但同时我的意思是，他又是一个文艺创作者，他无论是写小说好，还是后来学电影，就是他是非常专业的在学电影，他会加入很多电影创作上的一些技法，就是事件的安排啊，这个取景布光啊，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哦，他原来是要走一个象征符号什么样的。这个时候呢，你会觉得他故事讲的也挺好，然后有的时候确实也反映很多的问题，无论是气球这次讲的是这个是当时是这个无论是女性生孩子，然后她有没有这个转世投胎的这个概念，还是之前塔洛的这个一个藏族人身份的焦虑的问题，就面临着汉化与否的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会觉得我当然也希望更多的这个少数民族被关注到，尤其是我还长时间接触过的地方。只不过呢，他这些电影呢，确实，你如果说他有个受众的话，他还是面对的是给汉人看的，因为藏族人不看这种电影。
这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欢迎各位订阅、点赞、留言，我是主持人乔仔，我们下期再见。
Thank you.